好，我们继续看三十卷讲义八七一页。佛经提到菩萨摩诃萨欲使诸佛世界不断者，当学般若波罗蜜。论说佛世界不断者，就是菩萨他希望一国接一国，佛国接一个佛国，互相接着次第，都希望使众生发心做佛。问曰：说次第是一国前后的次第，或者说十方世界这样次第？如果一国这样的次第的话，那大悲普遍的遍及一切众生，那为什么不及其他的国？那如果十方一切世界次第，如果说菩萨能够让这么大的一切世界能够让这些众生能发心作佛，那很广嘛，那遍及很广。如果这样的话，那其他的佛菩萨他们要做什么事呢？你一尊菩萨就能够让一切的世界，希望他们能够发心作佛了，那其他的佛菩萨变成多出来的啦，对他们有什么用呢？好，答曰：菩萨心愿，想要令一切世界的众生大家都做佛，他发大心，心胸开阔，没有期限，用这样的心来集种种的智慧、无量福德、神通力故，又令众生众得度成佛的因缘，菩萨皆悉令作。所以这里意思就是说，菩萨他发愿当然是遍及十方世界了，那他以这样的发心来集智慧、福德、神通，让一切众生能够种下做佛的因缘，让他们发心做佛。做一切世界的众生都种下做佛因缘那你说其他的佛菩萨无所利益其实事事不然众生无量，非一佛所能度尽。十方世界无量无边，不是说委托一尊菩萨就好。不因一菩萨尽者遍诸世界，令佛种不断。其他的菩萨也各随因缘皆有其分。不过菩萨发心以慈悲大故，愿意无量，利益之心无有期限，众生种无量故，并不是一佛一菩萨所能够度尽的。万人又问，既然是这样的话，你不能够合乎你的心意让所有的众生都能够发心作佛，那你这样愿不是空发了吗？答曰：欲令心愿旷大清净，就是他主要还是知道说，并不是能够圆满一切众生愿，都能够真正能够让众生达成众佛因缘。但是菩萨来说他心是要让他清净，不要有所限碍所以还是发广大心事虽不成，亦当发愿就好像行持无量心、持三昧，虽然不能够令众生真正离苦不过自己要令心广大清净，成利益愿故在如诸佛大菩萨力都能够度一切众生，不过众生福缘还没有聚集，还没有智慧因缘不具足，所以不能够得度。 就好像大海水，一切众生来取用，水也不会枯竭。不过众生不能得用啊，因为还是咸的啦。我们众生喝的是淡水。如恶鬼众生自己有罪报因缘，不能够见水啊。世上水是很多啦，不过恶鬼啊看的是火会灼身啊。即使看到水，即使枯竭，或者是称为融化的铜啦，或者称为脓血，佛也是如此，有大慈悲智慧无量无边，能够满足众生。不过因为众生的罪因缘，所以不能够遇到佛。即使遇到佛，他也好像遇到其他人那样子啦。不知道眼前这是最尊贵的佛，以为说一般一般的普通人有的甚至还对他起嗔恨心，有的还毁谤因为这样的因缘，不见佛威相神力即使遇到佛也没有得到任何的利益。复次，有两种因缘引发正见，一个是内因，一个是外缘。外缘是佛外因缘具足，有32相80种好无量光明庄严其身，种种神力，种种音声，随意说法，可以断一切疑。佛这边外因缘没问题了，不过呢，众生内因缘是不是具足如果过去没有种下见佛善根的因缘，那即使看到佛不会恭敬所以要见到佛要种下好的因缘呢，没有种下好的因缘见不到佛即使见到佛 也要起恭敬心或者说听闻佛的法也能够体悟如法而行，这些都要具足了。如果众生不净信或者不精进持戒乃至顿根深厚，或者说执着于世间乐，像这样的话即使遇到佛也得不到利益并不是佛那边的过失。佛化度众生有种种神通妙用，通通具足譬如日出，有眼睛就可以看得到如果眼睛是盲的话就看不到日出了即使有目即使有眼睛，可是如果太阳不出来那也无所见了所以太阳并没有过失。佛的智慧光明也是如此问曰，云何佛世界因缘不断怎么样让正法相续正法久住其实法是靠菩萨啦，靠大家来弘扬嘛，对不对？这个都还是有违法像印度是佛教兴起的地方如果说没有再好好弘扬，还是会灭同样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宝岛如果说大家没有再好好的承先启后，灭还是会灭那我们要怎么样让它因缘不断这个就是有赖大家的努力。那怎么做呢这里就提到菩萨要劝令发心修道，而后各处成佛就是有人发菩提心广为说法，种下因缘，那自己也以身作则要做菩萨于众生中种种因缘赞叹佛道令众生发无上菩提心，渐渐行六度，然后于诸世界各个作佛。若于一国次第作佛，或者说在不同的国度各自作佛则名为不断佛国。再来，菩萨他很迅速的集智慧具足，作佛度量众生。那要入涅槃的时候也为菩萨受记说我灭度之后你接着作佛，像这样辗转，不要让它断绝。 如果佛没有受记菩萨将来做佛，那就断佛果啊。譬如王立太子啊，辗转如是，国运就不会中断啊。啊，外人问，那为什么你那么看重有佛的世界，而轻视没有佛的国度呢？嗯，好，论主回答，这个事情啊，你不应该这样问了啊。佛是庄严十方世界主啊，何况是一国？如果有离开佛果的，即使他受人天乐啊，因为他生在没有佛果的地方啊，即使他受乐，他不知道这是佛恩力所致啊，那不知恩德啊，与畜生无异。若一切诸佛不出世的话，那就没有三圣涅槃之道，因为佛出世以后可以引导众生啊得涅槃啊，看声闻啊，或者缘觉，或者大圣。那没有佛出世引导的话，我们就经常像关在三界的牢狱里面，永无出期。如果有佛出世，那众生就可以出三界的牢狱。譬如恶果之间啊，没有太阳的地方啊，众生从黑暗中生，从黑暗中死。如果佛生的时候，光明暂时照耀啊，各个相见。那这时候，在黑暗当中啊，没有太阳的地方的众生，看到诶，其他地方有日月所照的众生啊，啊，非常羡慕了，知道他们有大福报啊，啊，自己生在没有太阳的地方啊，是因为自己罪报的缘故啊。如是，或时佛以光明遍照诸佛国，有佛果众生见佛光明，则大欢喜。不过角注155，在原本跟明本哈，它是写无佛果众生，完全相反啊。那后面它是说有众生看到佛光明以后，心里大欢喜，念言：“我等黑暗，彼为大明。”所以从这样看来，那个地方它是生在没有佛的地方啊，哈、哦，那赞叹别人生在有佛的地方，那种羡慕的眼光啊、哦。所以佛为什么赞叹有佛之国啊、哦？希望让诸佛世界不断。复次，有佛之国，众生知道有罪福啊，人可以受三皈五戒、八关斋戒及出家五众等。种种甚深，禅定智慧啊，可以证四果啊，可以得有余无余涅槃等，如是种种善法啊，因为这样的因缘，所以以佛国为贵啊。如果生在有佛之国啊，即使说众生他没有直接看到佛。不过呢，因为有佛之国，还有佛法在流布嘛，哈、哦，那可以遇到经法，即使没有亲眼看到佛，有遇到经法，还可以修善持戒、布施礼敬，还可以种涅槃因缘啊、哦。人可以种涅槃的因缘呢，乃至畜生还可以种福德的因缘。那如果是没有佛的国度的话，乃至天人都不能修善。我们看一下角注156，导师的笔记更清楚。有佛的世界，即使人没有遇到佛，也能够种涅槃因缘，畜生也能够种福德因缘。如果是无佛的世界，那天人都不能修善啊，所以有佛世界是多么的珍贵。以是故菩萨啊发愿，欲使佛世界不断啊，应该要学般若波罗蜜。 好，以上是30卷。好，接着我们看卷31，请翻开讲义874页。这一卷非常重要，就是菩萨修学法门非常重要的18空。好，经首先标出18空。菩萨摩萨想要住内空外空内外空，这三个是一组。还有空空、大空、地狱空，再来第七、第八，有为空、无为空，这两个是一组。再来毕竟空、无始空、善空、性空、自相空、诸法空、不可得空，最后16、17、18这三种空是一组。无法空、有法空、无法有法空。菩萨摩萨想要住18空，那应当要学般若波罗蜜。好，那因为内空外空内外空这是一组，所以论组合在一起来解说。好，前面三种空的定义，所谓内空就是内六入无我无我所，内六入就是六根呢，眼耳鼻舌身意。那这里提到的内空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说在内六根当中没有我，没有我所。眼当中有我吗？没有我，没有我所。鼻舌身意也没有我，没有我所。因为没有我，没有我所，所以称之为空。这称为内空。另外呢，无六入就是眼自性空，耳自性空，乃至意也是当下当体即空，没有这样的眼的法，乃至没有意的法，这个叫内空。外空是从外六境或者是外六尘来说，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当中没有我，没有我所。更进一步，无色法乃至无声香味触法。内外空就是十二入都是空了，十二处当中无我无我所。这个十二处的法也是当下是空。好，外人插进来问，那你为什么只有说18空？诸法无量啊，空它是看哪一法，比如说色即是空，或者受想行识，或者眼耳鼻舌身意，乃至色声香味触法，眼界乃至意识界种种，这空有很多嘛，它是随着法来说它是空。那这样的法有很多啦，那每一法都是空的话，就不止18空了咯。这法无量，那空也应该无量啊，为什么只有说18？如果略说，那只要说一空就好了，所谓一切法空。如果广说，那就很多啦，眼空、色空等，非常的多。为什么只有说18空呢？好，论主提出三种回答，得其中。如果略说，那事情就不周延；如果广说，那就感到厌烦。譬如说我们服药，如果药太少，有时候的药力不够并没办法痊愈。如果药过多的话，有时候又容易产生副作用所以应病投药让它恰恰好，不会过多也不会太少，就能够治病。 并能够痊愈。空也是如此，如果佛只说 一种空啊，不能够破种种邪见几诸烦恼。那邪见烦恼很多，每一个都要说空，空又过多啊。人爱着空相，会堕在断灭之中。如果说十八种空啊，正得其中就恰恰好。复次，如果说十种空或者十五种空，一样大家会问啊，那你为什么只有说十种？为什么说十五种？那永远没完没了了啊。就像说有人如果要问，那为什么人只有一个头？哦，为什么只有两只手？那你要问的话，他如果三只手，那为什么三只手？也是没完没了啊。所以他说也问了这个没有道理了，嗯。再来，善恶之法皆有定数，啊，比如说四念处啦、四正勤啊，他不会跑出来五念处啦或者三正勤啊。同样的善七道品啊，乃至十二因缘、三毒、三劫啊，三劫是出果所应断的三劫，有身见、戒禁起见，还有以四流，就是四种瀑流。欲流、有流、见流、无名流啊，还有五盖等，这些法都各有定数了。嗯、以十八种法中来破执着，所以说有十八种空。好啊，万人又问，因为经说菩萨如果要住十八种空，那应当要学般若波罗蜜。所以外人就问到，般若波罗蜜空跟十八种空到底它是相同还是不同啊？如果这两种是别异的话，不同的话，那么离开了十八种空又以什么为般若空呢？啊，又如佛说，什么是般若波罗蜜？所谓色空受想行识啊，照见五蕴皆空啊，乃至一切种子也是空。所以般若波罗蜜其实就是啊，五蕴空啦、啊，十二处啦、啊，一切法都是空。那如果不异相同的话，那为什么又说啊，欲住十八空，当学般若波罗蜜呢？啊，好，论主回答。有因缘故说不同，有因缘说它是相同啊。不同地方在什么地方呢？说般若波罗蜜明诸法实相，灭一切观法。般若波罗蜜古德曾经分成三种，一个是文字般若、观照般若、实相般若啊。实相般若它已经能所双亡，没有能观所观啊，他已经是心情处灭，言语道断的了啊。那么这里指的般若波罗蜜是实相般若，所以是实相般若，它是灭一切观法啊。那十八种空，这是还有十八种观，它还有观照啊啊，令诸法空，所以这是它的差别。菩萨学诸法实相，能生十八种空啊，这是它的不同。但是也有相同的地方啊，他们都是空无所有相，都是舍离相，通通是不着相啊，有这些是相同的。所以学般若波罗蜜就是学十八种空啊，它没有，并没有别异。好，底下提到般若波罗蜜有两分啊，有小般若，有大般若。我们如果想要得大般若，那应该要先学小的方便门；想要得大智慧，那应当要学十八空。这里的大智慧指的是实相般若啊， 我们要得大的智慧实相般若，我们要学十八空，十八空就是小般若啦。但是怎么样呢？学十八空呢，还要有方便门。住小智慧方便门才能够得到十八空。所以要入十八空，那它的方便门是什么？就是文字般若的阅读、读诵等等。所谓《般若波罗蜜经》，读诵、正意念、思维，还有文思修，读说修行。就好像有人想要得到种种的好宝，那应该要入大海。同样的，我们想要得十八空三昧智慧宝，那应该要深入般若经藏，智慧如海，才能够得到十八空。那有关这段文，我们看一下脚注第十。印顺导师的笔记这里提到般若两分，大的是实相般若，小的是十八空，它还有十八种观照。但是喇嘛头教授他看法有点出入。大般若同样是诸法实相，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喇嘛头教授他认为小般若不是十八空，而是般若经。他认为在般若经中里面宣示十八空，用它来入诸法实相。不过如果说我们从中文就是大尊原文这里来看，其实我这里有加个案呢，老师说大般若是十相会，小般若是十八空。如果我们从大乘的文义来看，小般若这十八空，它还有方便门，它方便门那个才是般若经的读诵啊，正意念啊，思维等等。所以依着文字般若深入般若经读诵了解，然后再来修十八种空观之后才得实相般若。我觉得这样可能会比较合理。好，外人又问，那修行者怎么学般若波罗蜜来住内空外空内外空呢？论主回答有分成小圣意跟大圣意。小圣意在讲义876页这个比较长。另外大圣意在880页的讲义。对于内外大圣有另外的看法。好，那我们先来看小圣意。怎么样修内空外空内外空，这里提到四念处有十二种观。世间有四种颠倒，就是本来世间是无常、苦、不净、无我的，不过众生颠倒为常乐我净。修行者为了破除常乐我净这四种颠倒，所以修四念处十二种观。净的颠倒，四念处那是观身不净，乐的颠倒那就观受是苦来对治，常的颠倒就用观心无常来对治，我的颠倒就观法无我来对治。不过四念处刚刚讲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这个是偏重来说。其实观身不只是观不净，观身一样可以观无常、空、无我。观受也不限于苦，观受一样也可以无常，也可以观无我。 好，我们看身念处。身念处它有观内身、外身、内外身，所以配合内空、外空、内外空。我们开始观内身，身体有36种不净充满，九孔长流，九孔就是两眼，会流眼屎啊，两耳有耳垢啦，鼻会流鼻涕啦，还有嘴巴，还有大小便，这九孔长流，甚可厌患，镜像不可得，因为镜像不可得，我们称之为内空。外空，修行者既然知道内身不净，但是看外表他人有时候又会执着，这时候要进一步观，我的身是不净的，那难道他会是净的吗？当然他也是不净了，所以我也不净，他也不净，通通是不净。不过渔夫他迷惑了，为淫欲心所覆盖，不以为净。观所着的外色，我们要观它，也就像我们自己一样，镜像不可得，这是外空。在内外空，修行者若观己身不净，有的认为外色是净，若观外色不净，又有的误以为自身是净，那这个时候同时来观内外，我身不净，外也如是，外身不净，我也如此，同样是平等，没有差别，内外都是镜像不可得，这名为内外空。好，这是身念处从不净这边来谈，镜像不可得是为空。在受念处，受就是感受，那感受有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那底下先举乐受来说明。其实身不净是大苦，但是愚人误以为是乐，行者思维知道内外身通通是不净，而迷惑者爱着身故，由以受身。其实身是大苦了，但是愚人误以为乐。好，那这里因为提到受，它有内受、外受、内外受嘛，外人就问，这三受都是外入所摄，为什么你说观内受呢？外入就是色声香味触法，那个外六境。那这个受跟外六境的哪个地方有关联呢？主要是跟法。如果各位以前有那个运处界的对照表，可以拿来对照一下。就是十二处的六根，这是内嘛，那外处就是色声香味触法。那色声香味处这个是属于色蕴的，不过呢法处它关联到什么呢？关联到无表色，还有关联到受蕴，主要是受蕴，法处它关联到受蕴，还有想蕴、行蕴。那这里所说的受是跟外处的法有关联，外人就是说这个受感受应该是属于外六境的法所摄啊，应该是外入所摄，为什么你说观内受呢？好，论主回答，六尘就是外六境，或者外六入，开始与六根合生乐，这名为外乐，而之后贪着深入生乐，就名为内乐。再来内法缘乐，这名为内乐，外法缘的乐，这名为外乐。 再来五识相应的乐啊，眼耳鼻舌身相应的乐就称为外乐，意识相应的乐就名为内乐，出的乐名为外乐，细的乐名为内乐，像这样来分别内外。那苦受一样啦，有内的苦受外的苦受，不苦不乐受也是如此。好，接着乐受本来应该是乐的啦，那为什么佛说这诸受皆苦，受有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苦受那当然就是苦的啦，这不用说啊。不苦不乐受在佛典里面讲，因为它也是无常啊，生灭它也是苦。乐受，乐受应该是快乐啦，为什么也是苦呢？啊，这里行者这样思维，观内乐是不是真实可得？哦，那仔细观察知道说，乐其实是空不可得，只不过是苦，强名为乐而已啊。所以外人所认为的乐，真的是真正乐吗？啊，论主从几个角度提供我们来思维，说这个乐是从苦因缘所生。那既然是苦的因缘所生，果报当然也是苦了啊！乐无厌足，故苦。就好像有人犯了那个疥疮啊，皮肤很痒啊，那在抓痒的时候，或者是稍微烤点火啊，很舒服。但是你这样子虽然是得小乐，可是你越抓啦，到时候破皮啦啊等等。或者是脓疮现出来以后，那就伤身，视为大苦啊。愚人以为是乐，但是智者看起来那只不过是苦而已啊。那像这样的世间乐颠倒病故，着无一乐啊。但是得到的乐很短暂啊，可是伴随而来的烦恼非常的多啊。所以修行者不见乐，但见苦啊，如病，如痈，如疮，如刺。再来，所得的乐少啊，但是伴随的苦却很多。少乐不现，故名为苦。比如说大河水啊，投一点点盐啊，那不名为咸。再来乐没有决定性啊，有的认为这个是乐，但是别人认为是苦。啊，有人以为乐，那另外一边的人以为是苦啊，就像说吃臭豆腐啊或者榴莲一样，哦，有的人说哇，这很好吃啊，可是有的人哇，他是苦不堪言啊，执着的啊认为是乐，哦，取得的他认为很快乐啊，失去那就特别痛苦啊。比如说有人中了乐透彩头奖啊，很乐，对不对？但还没领奖之前，这张掉了以后，他比谁都痛苦啊！啊，愚人以为乐啊，自以为苦。见到乐的过患为苦，不见乐的过患为乐。不见乐无常相为乐啊，见到乐的无常啊，也知道它无常啊，就是苦。没有离欲的人误以为乐啊，离欲的人啊，看到这无欲啊，不净啊。认为是苦啊，如是等，这个乐受其实并不是真正的乐了啊。那观苦就不用说啊，一定是苦嘛，就好像剑已经插到身体里面了啊。那观不苦不乐受，因为它是无常变异的啊，所以佛以无常故，观诸受皆苦啊。虽然也有乐受。这也不否认，从世俗来讲，但是为什么说诸受皆苦呢？因为都是无常，即使乐，短暂的乐啊，失去也会感到苦啊。像这样子观三种受，心则舍离，这是观内受空哦。观外受、内外受也是如此。好，接着看心念处，观心无常。刹那不住， 观心无常啊，行者做思念啊，观乐受也是苦啊，一切诸受都是苦了哈。那到底谁在受苦？啊，这样思维以后知道说，哦，原来是心啊，所以再进一步的观心到底是真实的还是虚妄的。那仔细观察，心是无常生住灭啊，苦受心、乐受心、不苦不乐受心，各个意念啊。当感觉到乐啊，觉乐心灭而苦心生啊，乐灭了以后苦生出来了啊，苦心它会短暂。啊，一段期间，那住以后，最后还是灭。那苦灭以后，哎，接着不苦不乐的心又升起来啊，不苦不乐的心又短暂停留，哎，之后还是会灭去啊。那灭了以后，有时候乐心又升起来了，所以乐受啦，乐的心、苦的心、不苦不乐的心啊，随着三受无常啊，心也是无常。那染无染心，或者是嗔心不嗔心，痴心不嗔心，善心色心，这都是一对一对的，或惜福的心、解脱的心，像这样的心各个不同，相状不同，知道心无常，没有一定心是常住的。受苦受乐等心，它是还是从因缘和合而生啊，因缘一离散以后，那心也就跟着灭了。像这样观内心、外心、内外心都是无常。好，外人就问啊，那心应该是在内啦，怎么会有外心呢？啊，所以他问，心是内入色，内入就是六根里面的眼、耳、鼻、舌、身、意，主要是意啊，这是属于意识。意处啊，就内六根的那个意处，它对应是四蕴，五蕴里面的四蕴是心啊。他说心应该是属于内入所摄啊，为什么你提到外心呢？啊，好，论处回答：观内身，就是名为内心；观外身，名为外心。再来，缘内法为内心，缘外法啊，就外心。再来五识，眼耳鼻舌身啊，经常缘外法不能分别，故名为外心。啊，我们眼识它只看到色啊，但是好坏啊，哦等等，它没有再分别，分别的是第六意识啊。意识能够缘内法，也能够分别好坏，这是内心。再来针对意识，好，还要再仔细分。刚开始出生的时候还没有分别决定啊，这称为外心。意识转身能够分别取向，就名为内心啊。所以内外心从各种不同角度，它的定义不太一样。好，最后谈到法念处。法念处这里有提到，观别法还有种法。观别法主要是观想运跟行运啊，这怎么说呢？比如说我们观身不净，这个身如果对照五运的话，主要是哪一运？色运嘛，对不对？观受是苦，在五运是哪一运？受运嘛，啊，观心无常，五运的哪一运？四运嘛。剩下的观法物，那就是想运跟行运哦，啊，这是别观。另外总观就是法，包括所有一切法啊，身受心法五蕴全部总观啊。我们先看观别法、想运跟行运。行者心意转变啊，知道身是不净相，受是苦，观心啊，刹那生灭是无常。由于烦恼还没有断除。 生我执，生无我，像这样的思维。那心是无常，谁又知道这个心是无常呢？啊，心是属谁呢？啊，谁是心的主人来受苦乐？一切诸物是属谁所有呢？啊，像这样的观察，啊，分别知道，并没有另外一个主人呢？啊，只不过是众生与五蕴取向执着。误以为有人而生我执，生我心，因为有我生起，所以我所就会生起。那一有我所，那对我有利的我们就贪着，会起贪欲心，违逆我的就会起嗔恚的心。那这些烦恼不从智慧而生，都是从狂惑而生，所以名为痴。所以有我执以后就伴随着贪嗔痴了，这三毒是一切烦恼的根本。那这一有我，有时候就会做坏事嘛，对不对？不过呢，这三界的凡夫啊，他还没有超凡入圣，有些他还会做一点善事的啊。有无我故做福德，啊，认为说，哎，我这样做福德，我将来可以得到福报啊。啊，也修助道法，说我将来会得解脱啊。开始取相，这名为想运。接着因无我而起烦恼，或者造种种的善行，这名为行运。所以想运是取向，行运是造作。那这想运跟行运这两种就名为法念处。于想运行运当中，求我是不可得。这诸法都是从因缘生，都是有为作法，不牢固，没有真实的我法。行运就好像芭蕉一样，你拨拨拨，中间没有一个坚实的东西。想运如野马，就是如羊焰，因为太阳光啊，风啊，或者是吹的这个热的土尘土，误以为有水，这个都是迷惑眼睛呢，所以在杂含如角柱22，杂含265经可以提到，我们观五蕴，观色如巨墨，观受如水泡，观想如羊焰，观行如芭蕉，观事如幻，这是佛所说。好，后来又问法，这应该是外入所摄啊，外入就是色身相位触法，这里面的法所摄啊，那为什么又有说内法呢？好，论主回答，内法是内心相应的想运跟行运，外法是外心相应的想运行运，还有心不相应行。行运有两种，一个是心相应，一个是心不相应。心不相应是比如说无想定啦，灭尽定啦，或者生住意灭，这些是心不相应行法，还有无为法。像这样的内法外法一时等观，这名为内外法。复次，内法就是六根，外法就是六尘。好，以上是别观想运跟行运为主。接着总观身等四，身受心，身是色运嘛，受是受运，心是事运，还有想运行运，总观为法念处。所以前面别观它只重点在想运行运，这里包括色受事运也通通纳进来。所以故行者 寄于想运行运及无为法当中，求我不可得。凡于身受心中求，那当然我也不可得了啊。像这样一切法当中，不管是有色或无色，可见不可见，有对爱或无对爱，有漏法无漏法，有违法无违法，或者远近粗细当中，要求我都不可得啊。只不过五众合合故，强名为众生啊。众生即是我，我不可得，所以我所也不可得。我所不可得，那一切诸烦恼都衰薄啊。所以一切烦恼的根源主要是我执啊。那我一去除以后，我所执就跟着断。好，那以上是谈到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啊。接着我们看观身受心法都是无常苦空无我啊。身念处名一切色法，所以对色法不只是观不净哦，它还是观无常苦空无我啊，观外色内外色，受心法都是一样。好，第三是观相应的空三昧啊，四念处内观相应空三昧，这名为内空啊，外观相应的空三昧，这名为外空，内外观啊，那就名为内外空啊。好，因论生论，说这样的空到底是三昧力让它空，还是它法本身就是空，当体即空啊？答曰：名为三昧力故空。不过这里要留意哦，这里的主要是从声闻法来说，它是三昧力故空。如果下面是大圣意的话，那当然是法当体即空啦。好，好，这里从声闻的角度来说，这空是三昧力故空，如经中说：三三昧，三解脱门，空无相无作。这空三昧，缘身受心法啊，那没有我，没有我所，故名为空。他是说，在身受心法里面没有我，我所，这名为空啊，并不是说身受心法当体即空。好，问曰：四念处空法啊，都应该观无常、苦、空、无我。那为什么前面特别别观呢？观身特别观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呢？好，论主回答：这个身受心法其实都应该要观无常、苦、空、无我。不过众生的身众生身中，他比较会执着净的颠倒啊，所以用观身不净来对治。受当中多执着乐的颠倒啊，所以观受是苦来对治。观心啊，心当中多执着常颠倒，所以用观心无常来对治。法多执着我颠倒，所以观法无我来对治啊。所以行者要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好，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